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元萌。
大家好，我是小薇。
小薇，这萌哥要赶快给你做做节目，免得又忘了走到哪儿了。
对，我们四福音合餐要快。
耶，你这个合餐这个字用的是哎呦真是有学问的、啊、我们是四福音编不到一块儿。因为我们上次主要就是讲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耶稣对着他哀哭啊，这不见得是他到了城外才哀哭，是不是？因为他在这个路加福音很清楚的记载，在十三章的时候，他说今天、明天、后天，哎呦，今天、明天、后天这三个词这样加在一起用，还不知道耶稣文法这么不好呢？
咋不好？
你什么时候听见人家讲今天、明天、后天当成话讲的？我的小舅子普通话不太好嘛，因为他是美国长大。那你们交通灯叫不叫红绿灯啊？你们也
叫
红
绿
灯是吧？我带他到台湾去呢，他在跟我讲这个交通灯，他不是叫红绿灯，因为他不知道别人怎么说嘛，他就说红灯、黄灯、绿灯，就像主耶稣这里讲的，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上次说了，是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谁想要杀你啊？希律想要杀你，希律想要杀你。”你注意到这个圣经讲要杀耶稣总是讲希律，他不是说罗马皇帝要杀你，
隔着月
隔着月
好像跟耶稣
这希律王啊，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呢、啊、是一直有点被忽略的。哎，因为那时候真正做皇帝的是罗马皇帝嘛，所以我们在读普通历史的时候几乎就没有读到希律这个人物。那犹太人写历史呢，直到今天他们喜欢讲他们这个什么马加比啊，马加比王朝就在这个希腊与罗马交换的中间呢、啊、到希腊示威的时候，犹太人曾经有差不多一个世纪的自主独立在耶路撒冷，叫做马加比革命。还有一个名字就是中国人不太用，就是这个哈斯马尼王朝，所指的是同一段历史。那等罗马帝国统一天下，这奥古斯都当皇帝的时候呢，他就把大希律在犹太省这个地方立为分封的王，算是延续前面的马加比王朝，用希律来统治犹太人。那马太福音里面基督诞生的时候，就是这个希律王要杀耶稣，也是这个希律王的儿子在这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大希律，在耶稣下埃及的时候他就死了嘛。其实大希律这个小希律，那上面还有一个老希律，老希律就是在马加比王朝里面是做高官的，与罗马的权贵啊、凯撒啊都有很深的关系。所以这个希律想要杀你啊，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情。”是世界之王的安排，为了要除灭耶稣。那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你们去告诉那个什么狐狸。耶稣为什么叫他狐狸呢？
狡猾诡诈了。
狡猾诡诈，哎，那个希律怎么样狡猾诡诈，想不想的？从他爸爸到他爷爷都是非常狡猾诡诈的人，这一家子希律
给这个犹太人造了圣殿，建了圣殿。
他做的事可多了，他就是照蒙哥看，就是但以理书里面他用双关的诈语啊，夺的权利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权利，他就是很会做墙头草的一家人。不管哪个罗马皇帝换了呢，他都有办法继续保持他得宠的地位，求情啊，认错啊，谄媚啊，讨好啊，无所不用其极， 他一方面对犹太人很好，一方面就强制压迫犹太人啊。这个希律一生最大最大的遗憾，你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吗？大伙晓不晓得希律一生最大的遗憾，他最听不得的一句话是什么？
就是这个希律。
这个几个希律都是一样，因为这个问题一直都在他们家里边，尤其是大希律。
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他是特别的这个猜忌，然后以至于杀了这个。
对对对，最听不得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希律啊，他没有犹太血统，他被罗马人封为犹太人的王。所以为什么那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那句话对希律的耳朵那是最最最刺耳的。因为希律王是什么，他就不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他是个以东人啊，还有阿拉伯的血统，他这个血统不纯正啊。所以他为什么要杀婴儿耶稣这个大希律？小希律呢，继续他爹的工作。他一方面呢，镇压犹太人，出卖犹太人，来从罗马那边得到的权利。因为起初从这个老希律啊，就是大希律王要杀耶稣那个希律王的爸爸，他就是这样讨好罗马政府的。那这老希律怎么样，在马加比王朝里边弄权，制造内斗？在卖主卖友啊，想办法把自己从这个罗马政府的阶梯上往上爬，那是非常精彩的一段历史。这咱们将来恐怕得委托山川弟兄呢好好替我们讲一讲啊。很热闹的，罗马人统治世界是有他一套的，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何况在马加比王朝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马加比的弟弟啊就已经领了代表团啊到罗马去朝圣，与他们结盟。罗马人还发了匾额让他们给挂在耶路撒冷。因此庞贝呢进到耶路撒冷，甚至进了圣殿呢，也没有对他们下重手，也留着这个马加比王朝，因为当初是有盟约的嘛。那以后犹太人反叛，大希律镇压，可是同时呢，他就像你讲了，又替犹太人修圣殿。他从传统上来讲呢，他们是既然是以东人、阿拉伯人，怎么可能在这个马加比的王朝做到高官呢？那是因为这个马加比王朝啊，曾经把这个以东这块地方，就是紧贴着犹大地的这个以东啊，把他们攻下来，并且强迫他们入犹太教，这个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是不太这么做的。那这些很确切的历史记录啊，也应该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警醒，就是明白啊，这个马加比王朝、马加比那一帮的人呢，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因为他们做起事情来，那是相当的嚣张，任意妄为的很。其实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多么敬虔的人。啊，他强迫他们又入了犹太教。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这一群的以东人呢就可以自称为犹太人。所以呢，希律家族呢自己说是他们是犹太人，是信犹太教的。可是呢，他们是不是只拜耶和华呢？绝对不是。他在耶路撒冷弄了个大圣殿啊，这里边呢是拜耶和华的啊。可是呢，他在这个圣殿的门口呢，弄了个罗马的这个鹰啊，罗马的记号是一头老鹰嘛，罗马军队的记号啊，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嘛，就是这个东西。他希律王建了个圣殿，他上面一定要摆个鹰，所以他一方面这样讨好犹太人，另一方面他在这个凯撒利亚那个地方呢，建的是拜罗马皇帝、拜偶像的城啊。就完全照着罗马的规矩来造的。希律自己的行宫就设在那，以后审判保罗呢，保罗也在那待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吧，我记不清楚，被关在那里。那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你离开这里吧。那既然说是离开这里呢，就给我们一点线索，很可能耶稣所在的地方呢，不单在加利利，在希律的领地，而且离希律并不远。那主耶稣讲的话也很有意思，他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去告诉那狐狸，神做事一定做得非常合适。如果这些法利赛人没有关系可以去告诉希律，那主耶稣就不会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那狐狸，对不对？背后的这些勾结的关系啊，希律犹太人中间的种种恩恩怨怨互相利用，主耶稣知道得很清楚。 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这个当然指他受难复活嘛。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这就是讲到他在往着耶路撒冷去嘛，从这个第二十二节开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哀叹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个哀叹耶路撒冷的话是当着这个法利赛人讲的。讲那再往后呢，我们到了十四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我们这个节目基本上呢，大部分我们还是照着事情讲，要不然我们这个就不知道要查到哪一年才能查完，对吧？再往下有什么事情是路加福音记的，是别人没记的？
路加福音紧接着十四章有一个治好水谷，
这字是念谷吗？
戏不才念字念半边，
看起来好像是啊、哦。你看这个路加的医生就是这样。上次我们讲他这个什么？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哦，这是非常好的病例的写法。他先说是一个女人，为什么女人会弯腰呢？因为女人呢，就是得骨质疏松症嘛。骨质疏松症啊，这个真难念。
然后弟兄
比较好，弟兄比较好。女人的话就很容易。哎，可是她不但是得了骨质疏松症。怎么隔天早上没刷牙？哎，病了十八年，他还被鬼附着了。但是这个患水谷的人就没讲他是男人，他是女人了，对吧？这水谷就今天来讲是什么病？小伟晓不晓得？
反正现在好像查水谷也能查得到。但是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是妇女得的居多吧。
你怎么样？生完孩子以后发胖是不是？
反正我也没搞清楚这是什么病。
陆家写很有意思。那个时候这些病恐怕也有他们的名字，但是他都是写的病征，就看起来是这个样子，腰弯了，
对，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那你可以猜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水谷呢，那现在呢，你好几个可能。首先呢，这个人大概不是因为营养不良水谷，水谷就是浑身浮肿的意思，有的时候他有个肚子会很大，营养不良。你看非洲的饥荒，有小孩儿他浑身都瘦得跟个柴火一样，可是他的肚子鼓鼓的，营养不良是会造成水谷，就照蒙哥这个蒙古大夫的讲法，他不可能是营养不良。为什么呢？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首领家去吃饭呢，那这个水谷的人呢是什么？在他面前，就说应该是在法利赛人首领家里边的一个人，有关系的，而不是外面的人，像那个什么有罪的女人来找耶稣哭，从外头进来的，对吧？既然是首领家里的人，那他不可能是营养不良了。那除了营养不良之外，还有什么情况会让你水谷得很严重呢？那你像是肾脏病啊、水肿啊，还有呢就是心脏病啊，那心脏扩大、心脏衰竭、力气不够了啊，你都会有这种浮肿。所以你看医生啊，你说肾脏病啊、糖尿病啊这种东西，他会压压你的脚丫子啊、小腿肚子啊，看看是不是浮肿，一压下去弹不起来了，那你就是水谷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心脏没力气，
对，这些好熟了。
因为蒙哥现在已经开始水谷了，目前还在肥谷，是肉谷，再过一阵就会水谷了。那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的人，这段记载在别的地方都没有，是吧？
对，在其他都没有。
我就说这个陆家的医生就是这样子，他对这个病例有兴趣啊，所以他记得特清楚。医好的人呢，这个是这个病，那个是那个病。那这回事呢，就是他这个耶稣对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说呢，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哎，这个安息日可以请客吃饭吗？
安息日是啊，哈，因为他吃饭他得动，
就是说他需要人做饭呢，这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哦，我知道，他们吃的饭是头一天做好的冷盘，真的吗？现在这个犹太人还喜欢弄这个 deli， 就是冷切的肉，三明治啊。
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是雇佣的那些外邦，
雇佣的外邦人。但是安息日总是要吃饭，只是安息日吃的饭呢，可能都是简单一点，头一天预备好了，我就这么猜。就是那个患水谷的呢，就特别不舒服，是吧？嗯，他就问他们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然后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哎，这个叫他走了，这怎么回事？
按照我们前面讲，他这个应该是他家里的人。
这叫仇杀，是不是他家里的人的这个东西？你看我们这门哥查什么东西，走到哪儿想到哪儿，查着查着就走了。所以是有可能。你看第一节说，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也就是说他吃饭很多人围着看。
对，
有些人不吃饭，他就看耶稣吃饭。那这里面呢，可能也有一个老百姓，或者是一个法利赛人，哎，他有这个病的。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把这个人带来看耶稣治不治他。
其实刚刚讲这个人如果是法利赛家里人也对，因为他们却不言语嘛，是不是？耶稣要是能治好我们家里的人，这好像也是个好事。
哦、这么想，这也可能。真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小卫的心也不差。这个叫 take one to know one。你如果不和他们一样，你怎么会这么内行呢？那这耶稣底下说的这个话，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这个是不是别地方讲过？马可福音是不是讲过？还是在哪讲过？那好像是说羊，是不是？那个枯干的手的人，
对，这好像讲过是。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讲的羊。这时候是驴或者是牛，为什么那个病人是羊，这个病人是驴或者牛呢？是因为水谷比较胖一点吗？还是怎么样？
马太福音里面是一只羊，
唱给我们念念看。
是十二章，是苦的还是就是那个枯干
的
手？
哎，你看蒙哥记性还不错。
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上来？我抓住拉上来。
掉在坑里，掉在井里呢？
坑里。马太福音那是坑里。
马太福音是上次治那个弯腰的女人呢，是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解开她的捆绑，是被撒旦捆绑，这个地方呢，她就是治病，她没有赶鬼，对吧？所以你要是肾脏病啊、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甚至包括营养不良、有水谷状况，这不在于被鬼附的病例中。这里边耶稣举的例子就有驴有牛有羊，这个跟今天明天后天可以对在一起，是不是？然后耶稣就把它治好了。底下呢还有一些教训啊，什么做守卫的、啊、咱们就不说了啊。他这顿饭吃了多久？他这个饭到底吃完了没有？
反正按照路加福音看，这说的话倒是不是、
嗯、
因为第七节后面就讲的就是择选守卫的，还是在
还是在宴席里。
十五节讲了一个大宴席的比喻、
嗯、
还是在讲。
因为以前我记得我们去哪查哪一段的圣经，他把那个法利赛人教训了一顿，后来饭吃了没有都成问题啊。这里好像继续吃下去，因为十五节说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
看来是吃上了。
看来是吃饭。那顿饭蛮尴尬的，你看他说所请的客拣择守卫，就表示这些法利赛人呐、律法师啊，可能还是被请来的客人呢，对不对？他一进门就治了这个病、找位置坐呢又找出问题来。耶稣也是追着人家不放，一点面子不留，人家坐座位嘛，他也要说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哎，为什么不说早饭呢？他们是不是不请人家吃早饭？
早饭和午饭一起吃了。
什么人请人家吃早饭？
一般请客吃早饭都是很讲究的。
怎么说呢？
广东那边吃
早茶。我们现在是请客吃晚饭是最郑重，是吧？最隆重。吃午饭呢，就是这个啊，比较随便一点。但实际上吃早饭请客的，像白宫的话，美国总统请吃早饭的，对，我们这边有美国的弟兄姐妹请你来吃早饭的，大家一起吃早饭，一起祷告，一起交通，这是有。但这里他就讲了说吃午饭啊或者晚饭，你看人家请你吃饭，你还告诉人家怎么请客，真是麻烦。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或是富足的邻舍，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今天请的客人都怎么样，都请错了嘛。你要请那个谁啊，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他就没差说那个水谷的，水谷的还叫他走了。所以你看那一天这个饭真的是不好吃啊，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然后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这个人也是坑了半天，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嘛，耶稣这么不留情面。 那请耶稣吃饭，这顿饭还不好请的，就他好不容易坑出这么一句话来，
结果耶稣又抓住机会。
对呀，那这段话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啊？
是指马太福音里面那个
那
段吗？
不是，这个是这段话是不是跟十六章那个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你看这句这段话跟耶稣和这个啊法利赛人首领讲的话不是可以配在一起吗？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所谓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可不可以解释为摆设筵席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再加上水果的？
那首先就是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是不义的，
这不管我们怎么样，因为十六章那段话是不容易解啊，那个不义的管家，对不对？到底耶稣说的是什么？什么叫做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或许这里它是一个解释，因为这两段时间上应该也离得不远嘛，
至少都是在去耶路撒冷。
对呀、啊，那为什么这样子结交朋友是好的？因为天国就是摆设筵席嘛。底下他就来说了，他这段话也是引出底下一个比喻，就是说天国一个家主摆设筵席啊，打发人来说样样齐备了，可是大家都不来嘛，对吧？那我们也摆设筵席，请那个有需要的啊。这顿饭吃完之后，哎，这个筵席到底怎么结束？我真的都没办法想象。你看这个话讲的越来越难听了，人家好不容易憋出一句话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又继续接着讲下去，就是讲到天国的演习要请他来，他们大家都不来，对吧？最后主人就大怒，去把那个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都请来，然后最后勉强人进来，但是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演习。这个先前所请的人显然是指的谁啊？
犹太人。
对，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所请的那些法利赛人，对不对？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富足的邻舍，这是讲的犹太人，在希律王底下很安逸的犹太人，过好日子的法利赛人，那这个人家应该听得懂他的意思了。然后25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那这个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这时候耶稣往哪里去呢？
最近的线索看的话，还是到17章。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
应该还是的，因为这里13章22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中间插进来的就是你前面所讲的这个法利赛人首领请他吃饭，是个安息日。再出来呢，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那底下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他们讲这个话？这个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这段话是不是和马太福音16章的话能够对得起来呢？
马太，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若是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是马太福音第一次在预言啊，
对，
说的事情。
但是马太福音那段话应该是对着12个门徒讲的。耶稣这段话呢，是对着所有的人讲的。那段话应该是在先呢，因为那个时候马太福音16章很清楚的啊，在背一遍这个神启示基督，基督启示教会，然后呢，主耶稣讲到这个阴间的权柄与教会的征战，他第一次很清楚的讲他要受难复活，再一次的呼召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并且又说他要再来，对不对？这是不是马太福音16章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对门徒的一个启示？也就是在这个启示之下呢，门徒需要再想想什么叫做跟从耶稣。那路加福音这里显然不是对门徒所说，这不是同一个场合，这是从法利赛人手里吃了饭以后出来，然后这许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同行的时候他转过来对他们说，这个说是就着什么主题来说的？我觉得这个说呢，应该是就着吃饭以前那个今天明天后天说的。 希律想要杀你，你去告诉那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他刚才才治了个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但是呢他是要在耶路撒冷丧命，因为他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如果我们越过这个十四章的筵席，你直接接到十四章二十五节，那就比较清楚了，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说，说什么呢？因为你们知道我是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呢？先知是去耶路撒冷送命的，我刚才还在治病赶鬼，倒是等我到了耶路撒冷，我的事情到了第三天就成全了，那我要去你们要跟，这时候你们要明白了，对，你必须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要不然底下他这个什么一个人开了工啊，一个王和来打仗啊，这个东西就读不来了。也大部分的时候人要跟着耶稣就跟着耶稣嘛，你看马太福音还很多的人呢得了医治啊，或者是看热闹啊，从各地出来都跟着耶稣，耶稣看到这许多的人跟着他就上了山，他坐下来门徒到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嘛。那这次他不是这样做的，极多的人跟从他，他就把这个跟从族的，你可以说是条件，也可以说是这个你需要知道你需要有的预备讲给他们听。这个预备是什么？
不就那句话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这还有二十六节讲的，你要爱我胜过一切，包括你自己的性命，包括你所有的亲属。他这里讲的很全呐，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有没有漏掉的？
没有，连妻子，
连妻子都算了。妻子本来是摆在最后的，连妻子都算上那就行了。
有好像。一段经文是都有，就是唯独没有妻子。
对，那个人太是有点惧内。哎，你太太会不会问你一个问题？说有如果有个大老虎来，你是救我呢，还是救你女儿？
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没问过这个问题，我想他大概知道答案，所以他就不问，免得伤心。肯定是救女儿嘛。太太，老虎吃老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鹏哥被问过。
他当然被问过，
那么我怎么回答了？
我说哪一只老虎啊？老虎不是已经来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不息。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